今日读经内容在士师记第七章一至十五和第八章四节。耶路巴勒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岗。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二万二千人回去，只剩下一万。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三百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三百人就带着食物和各，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三百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米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一切东方人都散布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作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雅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第八章四节，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
感谢天父，我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一起敬拜我们的神。今天当我进入去这个的圣殿的当中，在这里我见到这个的圣诞的摆设，让我们再一次来到是被提醒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四支的蜡烛在一些不同教会的传统里面是代表了有四种不同的意义。无论是的意义是怎样都好，让我们在这个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是纪念我们的主，期待祂的降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到再一次看圣经的说话。经文是记载在士师记的第七章和第八章，总共十六节的经文。士师记是记载不同的士师，就是在以色列最动荡不安的时候，国家最为是最多困难的时候，遇到的所记载发生什么事迹。不单只是记载当时他面对什么 的情况，即是 外敌的入侵，也是记载他在内部里面有些什么问题存在， 而其中记载的就是士师了。今天所记载的、所讲的经文是记载一个的士师叫做基甸，我通常会读基甸，或者当一阵大家听得明白基甸或者基甸的时候，你就知道是讲同一个人。同埋呢一班嘅跟随者所发生嘅经历，对我哋嘅人生，对我哋嘅教会，到底有啲乜嘢提示嘅地方？未曾进入经文之前，想同大家首先睇嗰个嘅时代，或者话睇当时一啲嘅背景。首先咧就睇当时嘅地理环境嘅。地理环境，我哋已经系喺图嗰度已经见到。我们看到图的最右边那里就是地中海，跟着一路向中间，向中间，是不是？你看到中间好像一条线，由是不是一条线，你当是由上去到下的，那里就是约旦河线，大家看到线的最上那里就是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下面最大的那裡有一個好像你當是腰果那樣，當是腰果那樣，那裡就是死海了。那這個就是整個的大概的地形的圖。我們看回聖經的記載，記載基甸這個事師事件就發生在就是他和當時他所領導一班的以色列人那裡，就是在地圖的北邊那裡咁上下，大家看到是不是有基甸這個字在那裡的，那即是說他整班人就在那裡了，這樣。那他在那裡的時候，他面對呢有不同的族人來到入侵的，在東邊就是東方人，那南邊有兩種的人，米甸人和亞瑪力人，那這個就是所謂東那些的外族的入侵。在裏面呢有些什麼人呢？這樣有兩班的人，第一班的人就是蘇國人，第二班人就是比魯伊勒人。你看到就在個地圖中間上一點那裡，就是他們這兩個族人他們居住的地方。當然除了是這樣之外，整個地圖都是有以色列其他的族人在這裡的，特別呢今段的經文是特別 highlight 了，是說到有兩個的族人對當時呢基甸那種的所謂我們叫做那個反應，一陣就會講一下。好了，知道這樣的形勢了，是不是？所以你會看到呢似乎給人一種感覺，就是在不論在他的右邊又或者在他的下邊都是有人呢來到是虎視眈眈，而剩下的就是基甸，或者基甸還有兩個族的人在這裡。好了，問題就存在了，存在是什麼呢？聖經記載由第七章那裡開始有些人在這裡來到是入侵其實由第六章那裡開始記載，對不起，由第六章那裡開始記載。在入侵的時候呢，你可以這樣說呢，不能夠說話是四方八面的入侵，但是最少是由東邊和在南邊那裡呢你都是進軍的，可以這樣說。當他們進軍的時候，你會看到似乎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進軍當然是由東去到中間，又或者是南東去到即是基甸那裡，又或者由南去到基甸那裡，似乎看到沒有什麼特別啦。但是我們要記得在當時，正話我已經跟大家講了，有兩個族的人，有什麼人啊？比魯伊勒人，還有什麼啊？蘇國人嘛，是不是？那還有就是當他們未曾呢如果由南去到北的時候，他們未曾見到蘇國的人，或者未曾見到比魯伊勒的人的時候，他們已經是首先來到是見到其他以色列族的人的了，行不行？咁、那個問題就存在啦。咦？佢哋能夠好似有少少我哋嘅感覺啊，感覺嚇咁順利咁嘅入侵者就唔中意經過嗰啲地方就照去啦，咁樣大家明唔明啊？咁咧就好似無障礙咁樣， 米甸人又好，亞瑪利人又好，無障礙咁樣經過，咁啊就去。咁咧即係聖經似乎係冇記載當時其他以色列人有咩嘅反應喎？冇喎，我唔能夠話佢哋冇反應，但係就冇記載佢哋有反應。不過我哋可以咁樣講，能夠長驅直入，直倒黃龍，一定咧我哋會話係冇阻力，甚至如果有都係微不足道。咁樣講應該係公道啲，冇阻力，就算有都係微不足道。由南去北，由東去到中間啦，或者東去到南啦，都似乎俾人一種感覺係冇阻力嘅。而依種嘅冇阻力嘅裏邊，聖經特別嘅記載有兩班人講到明，我唔幫你嘅，講到明嘅就係蘇格人同埋比魯伊勒人兩班人。就在聖經裏面都記載了，就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基甸他就是面對這樣的處境，孤軍作戰，孤立無援。孤軍作戰，孤立無援的時候，無論怎樣他們一定是要自強的，沒得談的了，是不是？除非他們說你不用打了，我就是這樣投降而已。如果不是的時候，他們一定會這樣想，是的，一定要自強，一定要自強。所以呢，他們就要安營來到，即大家知道安營的意思就是扎好個營，然後呢跟你對壘，在當時的形勢是怎樣的呢？樣當時的形勢呢，就是以色列人他們就駐扎在一個地方，叫做哈律泉這個地方，是基甸這個的那班人，基甸營，即是基甸那班人就在那個地方安營準備打仗。咁好啦，跟住我哋再睇米甸人又點呢？咁樣米甸人就喺個摩利岡呢個地方嚟到係扎營，即係話好兩班嘅人一齊嚟到扎營，準備就打仗。當我哋睇翻再仔細咁睇個地圖嘅時候，我哋睇到有啲嘅特別嘅地方，有啲特別。呢個特別咧就係講到當時嘅以色列人係比較上扎營係咪低啲嘅嗰度係嘛？係低啲嘅。咁當時嘅米甸人嘅扎營嘅地方係高啲嘅。留意記住，我第一幅圖俾大家睇嘅時候，基甸同埋佢嗰班嘅族人扎營嘅地方就喺北邊噶嘛，係咪？喺北邊嘅，但係。即是駐扎的時候在北邊，但是真正要打的時候，原來他是稍微南一點，而真正打的時候，那班的米甸人反而是北一點，即是說一打的時候就知道那個形勢不利，是吧？我有一點廣東話容易一點解釋，在上面國語堂就解釋不到，就是包抄。國語有沒有包抄這個字我都不知道，所以都沒有說包抄這個字。但是無論如何，包抄由北打回他們南，本來你在北的了，不過北過你的意思就是這樣，包抄地由上打下來。所以其實呢，當我們這樣看的時候很險要的，或者我這樣說，或者這樣說，不怪得他的族人不幫他，死定的了嘛，是不是？即是怎麼可以幫一個死定的人呢？是不是？咁如果係嘅話，咁對自己都好不利噶嘛，所以你繼續打啦，咁嘅意思啦。聖經就記載喺個不利嘅環境，我都話當時以色列人係需要自強嘅。當佢哋自強嘅時候，有一班人就起嚟響應啦。聖經就記載七章，就記載有32000人就做佢哋嘅跟從者、跟隨者。第一種嘅跟隨者有32000人。跟隨這個字其實在第七章出現了兩次，都是講跟隨呢是基甸的。跟隨就即是說聽命，你講些什麼我就跟著，我就為你而做些事。所以從某些角度來看都是門徒，只不過是他們跟隨基甸。所以日後我所用的字眼，門徒這個字眼基本上就來自跟隨的人這四個字呢你要顯身出來的。32000人，他們知道呢就人是少的， 但是32000都不错，都不错。32000人，不过呢，圣经就记载，他说呢，他说现在呢，你要向这些，即是32000人来讲，神呢就要他，基甸跟这些人讲，他说，凡惧怕胆怯的，啊，即等等，我们来到这先，好不好？32000人的里面，你猜有没有人害怕？一定有人害怕的，有人知道他会死，有人知道他会受伤，有人知道的。打仗就一定是这样，即是我们觉得不是说那么简单，面对死亡，面对受伤，有哪个不怕呢？是吧？不要说那么长远，不如现在叫你去打仗，好不好？你都害怕，甚至即当我们叫自己做一些事情是自己未做过，你的 commitment 要很高的，你都害怕的，害怕常态，害怕知道自己未必打得到的，是害怕的。32000人按照圣经的记载，当时的米甸人、亚玛力人、东方人，他们的骆驼无数，人数多如海沙。你怎么计算？人数多多到乜嘢？數唔到。你試下數海沙，你數唔到噶，係嘛？你試下，你數唔到。你話你數到，咁你數啦。但係個數都唔會數嘅。嗱，一炸出嚟，哦，一炸就唔會話一粒，唔會，因為好難數，好多。第二，駱駝無數。咩叫駱駝多啊？喺當時嘅裏邊，駱駝係就等於而家嘅千軍萬馬嘅坦克車啦嘛。是不是骆驼？哇，是骆驼来，你怎么可以撞到那只骆驼呢？撞不掉它，它会踩死你的，伤害你的。骆驼就好像近代的坦克车、飞机、大炮等等，哇，见到这样的阵势，人是会害怕的。圣经继续记载，这些人怎么办呢？这样，可以回去。回去第一个字，第一个回去的字，其实直译呢是回家，回家。第二个字就说，于是有22000人回去。这个回，第二个回去就不是说，直译就没有写到回家。不过从上文下来呢，你就知道他是回家的。如果不是，我们就不知道他回去哪里嘛。所以从上文下来，我们就看到其实回去即时是回家，回家，惊可以回家，知道你有心了，但是你可以回家，啊，你未惊，即是你未预备死住，唔紧要，回家冇问题。好，于是就有人回家了。咁呢个第一种人回家，第二种人，第二种门徒，7:5-8。咁咧就有人走咗啦，咁啊剩低几多咧？咁啊剩低1000人咯，走咗剩低10000人咯吓，有22000人走咗啊嘛，剩低10000系咪？即系32000人走咗22000人，剩低10000人。呢班人都乐意跟从噶噃，我唔怕，我唔怕，死就死吧，吓，我去咁样样。乐意跟从，不过呢，圣经说，即是这10000人呢，其实都是多了一点，是吧？那神呢就继续跟基甸说，他说，不如这样，都是多得滞。圣经用了两次来到记载神呢，跟当时的基甸说，多得滞，32000多得滞，10000人多得滞。好，那多得滞又怎样？咁點樣喺10000人嘅當中嚟到係選擇一啲神所呼召嘅一班人咧？佢話：凡舔水像狗舔的，嗱，由第五節到第八節，即係有個5、6、7，係咪啊？有點點點嗰啲，翻去慢慢可以嚟到細嚼，好唔好啊？咀嚼。但係喺依度咧，我就將佢咧嚟到係將啲重要嘅攞咗出嚟。佢話：依啲人可以怎样啊？各归各处，各归各的帐篷。 什么叫做各归各处，各归各的帐篷呢？这样其实各处又似乎又不太知道为什么去回你的地方，那即是什么地方呢？那后面的经文呢再讲得清楚，回去他的帐篷。什么叫帐篷？就是家。即是说呢，这一万人里面如果有人在喝水，打仗是口渴的嘛，要喝水。如果有人喝水的方法是用舌头舔水，即是说呢好像是狗，他不是形容他们是狗，明白吗？他只是说好像是狗喝水而已，所以没有贬义的。他说好像是狗喝水，那那些人就要回家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简单一句，因为他们警觉性低。我们留意一下，不论狗也好，或者我们自己，不要说什么，即是当我们非常之口渴的时候，见到前面有一滩水，我们会是用很快的方式来喝那些水的。最快的方式是中个头埋去，是吧？哇，就浸住整个头喝水是最快的。最畅快的 sorry 最畅快。但是当你整个头中晒落水的时候，你就不记得了，或者你都不觉意周围会发生什么事。当你整个人中晒落去的时候，你摆低你的什么啊，什么架撑你都摆低的了嘛。当时来讲，摆低你的武器，摆低你的警觉性，总之喝水就搞定，解渴。圣经说其实这样他们的警觉性都挺低的，所以神说你可以回家。好了，三万二千人的跟随者门徒的当中呢，二万二因为惧怕可以回家，九千七百人，是吧？一万人的里面有九千七百人呢警觉性低，亦都可以回家。成交叉二的意思即是诚意，即是记载了两次的意思，请大家留意，可以回到你家。圣经这样记载，如果怕未 ready， 警觉性低，你可以回家。所以我们又再计一计条数，三万二千人的里面有咁多咁多人离开，咁呢啲离开嘅人总共几多人呢？三万一千七百人，系咪啊？我都谂咗一段时间先谂到呢条数出嚟啊，即所以应该系咁噶啦吓，冇错啦，三万一千七百人就可以回家。不过个问题就系回家做乜嘢？圣经冇记载。嗱，真系嘅，圣经冇记载。不过如果系咁，我哋就一嚟到係，即係聖經就俾我哋有一個嘅空間嚟到諗下，佢翻屋企做乜嘢？我哋用常理啦，好唔好啊？戰爭嘅狀態，翻屋企做乜嘢咧？你可以話躲避逃走、避難唔使死，呢個第一樣。第二，你可能都會做一啲叫做係幫手嘅工作。你唔做前線啫，你可以做後勤啊，係咪啊？你唔做前線。可以做後勤啊嘛，嗱點解會用咁嘅方式嚟到諗咧？後勤，大家相信都知道中國第一個皇帝係邊一個啊？秦始皇。日後咁多皇帝我都數唔掂啦。咁但係咧，無論點，第一個皇帝就係秦始皇。秦始皇佢最出名嘅係乜嘢咧？係佢嘅軍事力量，打仗，所以佢嘅武器、裝備、戰術等等。一流的，全部都是一流，比他同时间的国内的不同的国仔呢，小小的国呢都是精良的。不只是这样，有些人比较呢是跟其他欧洲的地方的兵器等等来比较呢，都是呢是劲一点的，犀利。那好了，打仗当然呢，国家未灭亡之前当然是战无不胜了，是不是？但是无论点，在战无不胜的时候呢，有人就研究除了他的兵器精良呢，是有一样东西很特别的，我们意料不到的， 就是在一个士兵出去打仗的同时间，有多少个人支援他？什么叫支援呢？一个兵器他不能够呢，即两边就揸刀，即是驮住把刀，是不是叫驮，是不是总之揽住把刀啦。咁咧立曬架撐，咁依度咧有兩支矛，咁跟住就依一度又唔知乜，又嗰度又唔知乜，跟住咧成副裝備即係著曬上身，咁我諗重到佢走唔喐啦，已經一定係唔可以咁嘅。仲有佢要食飯噶嘛，係咪啊？食飯唔通佢打完仗唔好意思嚇，lunch time， 即係你唔會咁噶，自己煮飯先開罐頭，唔會噶嘛。咁於是咧，原來咧有啲人咧幫佢攞兵器，仲有人幫佢攞飯食，帶糧草，糧草先行咧，就係咁嘅道理。所以整個嘅佈局係講緊一個士兵出去前線，九個人背後做後勤，九個，匪夷所思係咪啊？所以如果你話有一萬人出去打仗咧，係有九萬人喺背後做嘢，總共十萬人嘅。兄姊妹，一人打仗，九个人做后勤，是让我们稍微理解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他们是回家的时候，是讲着什么呢？战争的状态，回家是做后勤的工作，即是说他们改变了他们做门徒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有很多不同的启迪。31,700人做后勤，是 make sure， 是确保这些人打得赢仗。有人要打仗，他们要卖命，可能后勤的人或者死亡率没那么高，但是都有同一个心智，就是 make sure 前线者能够打赢仗。如果他们打输，你都不行，是不是这样说？所以上下要一心，只不过岗位不同。有时都是讲到门训，弟兄姊妹，有人接受训练，有人未系住。当然我不想说一对九，是不是？我总是想十对十。我意思即是 有十个人报名，有十个人做支援，或者全部报晒名，真系想。但系如果神未曾呼召你，或者你未 ready 嘅时候，你愿唔愿意做支援嗰个？你支援嘅时候，你有一个心态，你仍然都系上主嘅门徒。我想举两个例子。有一次有个姊妹送我回家，去一个地方，去教会那里，吃完东西送我回去教会那里。那驾车的时候，这个姊妹呢就讲，我就问她，你工作怎么辛不辛苦？她说辛苦啊，辛苦啊，很辛苦，难以想象啊，这样。她说她很热心侍奉的。他很熱心侍奉，咁咧佢話：哇！我老闆咧，即係哇，俾啲嘢多到咧，我簡直應付唔到啊！嗱，佢一個好努力侍奉嘅人，佢話佢老闆咧俾佢好多嘢，多到應付唔到。不過後來佢即刻：哎呀，唔好意思，唔係，神仙係我嘅老闆。各位弟兄姊妹，佢冇接受門訓，但係佢知道一件事：如果佢嘅聚焦他不是神的话，那他应该聚焦些什么？找食找工，真是地上出粮的那个老板，因为还有天上的父神，他才是我们的大老板。今天你为谁打工？你为谁而活？你为谁而做事？原来你是为我们是天上的大老板，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父神。各位，我们的教的目标方向要清楚，看得 非常之清楚。如果在你的人生里面说、我未曾呢是做一个门徒训练，未上堂，我就可以 relax， 对不住，讲错了，你讲错了。我们仍然都有一个大老板，他看着你，他仍然对你有要求，或者说你上堂好像、不用上堂没有要求，不是的，继续有要求，因为你是有一个大老板在你的上面。弟兄姊妹，我心里面很感动，他说了一次、我老板，跟着他说、不是，神仙是我的老板。弟兄姊妹，哪个是你老板？出粮那个是神。第二个例，我、在我所认识的弟兄姊妹当中，来自有很多不同的背景，其中这个人的背景呢是非常之特别。他说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说我的工作就是在这么多的文件的里面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的当中，我找蛛丝马迹，是做什么？我做检控的工作。有很多人做很多事都很多解释的，是不是？很多人做很多事都有很多理由的，借口的。他说就在人的理由，在人的藉口里面，我找蛛丝马迹，翻查记录，找一样又找那样。他说压力大到不得了，大到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弟兄，不如接受门训。他说牧师，我很想，但是我不得，我唯一得就是这两个礼拜，因为似乎有一单的案件已经是、上緊法庭了，已經我已經所謂輕鬆啲，即係上咗啦。但係法庭隨時傳召我嚟，都係問點解你覺得依個證據係可以檢控依一位嘅人士？佢話壓力大到不得了。佢話嗱，依個 case 差唔多完㗎啦，但係下一單 case 又嚟啦，我又再次嚟到做嘢。佢每日翻工就朝九晚九。我同佢講，我話你。你做不到门训，其实我都了解你，你真是朝九晚九。我见到他我都有点不忍心、我想他受过这里任何一个人，应该是他做检控的工作。但是他跟我说一件事，他不是说到他很忙，他说过、两件事，对不起，一件事就是说我是有使命咁做嘢嘅。當然佢、第一件事佢話佢唔接受門訓住啦，即係太忙啦，佢根本擺唔到時間。佢話第二件事就係話我係有使命咁生活，對住文件，對住一個一啲所謂嫌疑嘅人，就喺他们的说话所写的文字的里面找蛛丝马迹，你都做检控。他说我不是来到是任人检控，我几时我都提醒我自己，我有使命感来到是生活，我有使命感打工。他说如果不是，我怎可以来到做这份工作做了二十几年，应该不止二十几年，骨瘦如柴。但是无论怎样，使命，各位，刚才问谁是你的老板？第二，这个老板叫你做的事是不是你的使命？如果是的时候就可以了，如果不是，可能我们只会来到是做一个信徒。你说是，这个是我的选择，但是神的要求是做门徒，信徒与门徒。各位弟兄姊妹，从来没有人，我未见过一个接受门训的人，他是因为很得闲，我未见过。 上次讲到的时候，岂不是举过一个例子吗？有人他是翻八，他是翻九，即是他翻九点钟，是了，放八点钟，换分的时候，他飞，即差不多飞车咁翻到嚟教会。嗰日佢提同老细讲：我提早啲放工。翻到嚟嘅时候，见到佢我都唔忍心，拿住个饭兜，攞住个嗰啲叫咩啊？叫饭桶系咪叫做？唔知大家明白我讲咩得噶啦？一路食饭，一路唔得，我唔忍心。不过要求仍是一样，攰到佢黐咗线。我亦都识得一个人。他回朝頭早八點放，夜晚九點，他仍然接受滿分。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他是因為得閒而接受滿分，我未見過。第二種的門徒，就是話，就算你是未 ready 住，你都做後勤。第三種的跟隨者，就是三百個門徒了。即是第三种的门徒，就是三百个人。圣经记载用手舔水的、他们是怎样、又是要跳过某些经文，好不好？他们的工作达到什么效果呢？就是说他们可以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的手中的，就是说他们这些人才帮到你。三百个，于是这三百人就怎样，带着食物和角了，用手舔水，是不是简单一点？那就可能都要摆下某些兵器，不过无论如何可以所谓、我们俗语所说，好吗？用一些俗语夹住晒嘛。啊，看看你是不是呢，即是用支矛枪箭对着我，随时打回你转头，就是这样的意思咯。预备好。还有他们这些人就出发了。他带什么出发呢？食物和角，吹角、大家明白吗？即是喇叭啦，你当是即是吹角和食物预备好。这班人警觉性高，准备就水，三百个警觉性高，准备就水，这班人是能够拯救以色列人，能够将米甸人交在以色列的手中，因为他们有警觉，他们是准备就绪。圣经就记载七章的十六节，一路至到八章的二十五节，就记载他们真的能够击退米甸人了。有多少人呢？这样大概是有十二万人，圣经记载。三百人怎么打十二万？是杀死了十二万人。怎么打？匪夷所思，一定是神的工作。一定是神的工作。门分不是说我能够计算好就 OK， 而是当中经历神迹，经历神。我们现在只不过是经历计划，计划 OK， 那就去咯。计划不 OK， 不去咯，是不是计算了嘛？但是在整个经历的里面是经历神。如果我们看门分只不过是经历我的计划，这个不是门分，经历神才是门分。从没可能我们看到有可能。三百一直记载，其实不是三百，是三百零一的，就是这三百人是经历神迹，因为他们预备好准备就绪。你预备好，你准备就绪吗？好了，这三百人 OK， 那他们就能够打败人了、打败米甸人了。七章这样讲，七章 十六节至八章二十五节。跟着看看第四种的跟随者，其实圣经就没有记载他跟随的，不过 我就姑且呢就来到是、写他的跟随者啦。基甸，基甸，因为后来他敬拜神是跟随神的，所以我就将他放在门徒这个的、范围的里面。我特别写 一位惧怕的门徒，32000人、10000人、300人、一个人，是不是越来越少啊？一定是啦，是不是？有数得计，明眼人一听就明。怕不怕啊？他一定怕的。我一个人带300人打120000人、哦，你怕不怕？梗怕啦。就算你不需要打仗，我叫你带住300人你都怕啊。不用打仗，你就带领300人你都怕，何况还是基甸。所以圣经 有两节这样记载，倘若你怕，即是去打嘛，打仗嘛，就带你的仆人呢普拉下到那营，即是去到米甸人的营那里，你去那里，当然啦，不是说给你听我来了，一定不是的，就闪闪烁烁这样来到去到这个营的周围啊，或者咩啦吓，即系好似探子咁样啦。去到米甸人嗰度听下嘢，如果你听见佢哋米甸人所讲嘅话咧，你就有胆去打啦。你唔好即系未试过就惊得噶。你去，你听下你就唔会惊。我记得我个仔好得意啊，细细好细个嘅时候，我同佢讲，诶，芒果好食啊，咁样我仔唔识。他不吃芒果，很小的时候，但我给个芒果他吃一次啦，好不好？那他喜欢吃。不过现在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吃，不过那时候真的是这样，未吃过不要说不吃住啦，不要吃啦，吃了先。你去看了，听了，你就知道其实不需要吓破胆的，你就有胆去打。不要那麼怕，不要那麼怕，不過怕怕是常理來的。而其實聖經都記載呢，是基甸的本身，他本人啊，本身都是一些怕死的人來的。我們看看聖經怎麼記載，第十節、第十一節剛才所已經節錄了出來了，是不是？我們再看第六章好不好？第六章記載當時的基甸，即他听到米甸人来了，打我了，大难临头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病埋啊！圣经有一个字是形容他好像走佬这样的一个字，走到去，来到是去，不如这样啦，去酒炸的地方来到打麦啦，是不是？哎，那里安全点，人家就算见到我，敌人见到都觉得我是一个普通的一介农夫仔啫，冇嘢嘅。我不会死的，所以我病在那里，唉，那我就不用死了，不用打仗，不用面对危险，不要付那么多代价。那跟着呢，神说他是大能的勇士，神说是吗？神说我要救以色列人，是吗？如果你真的说要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遇到这么多的苦楚？质疑上帝，质问神。跟着神说，我会救他们的，我会与你同在的，神是这样说的。跟着基甸再说，他说 我何德何能，我来自何方，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家庭，是一个小的一个很小的族那里来到出身的，我是谁，何德何能，我弱势的，怕。人有些这样的事，面对困难，面对挑战，面对自己做未做过的事，有哪个不怕呢？怕是常态。当他记载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只是看回，其实这一段不多说了，他是有意来到将基甸和另外一个人比较的，是约书亚。约书亚记其实整段经文是有意将他基甸和约书亚这个人来做个比较。我们看一下，即是这样打横这样来看，那你就大概知道是那种比较是什么。除了中间那里 弱勢社群和守神的律例那裡呢是不同之外呢，其他呢都是有類似的比較的。為什麼？為什麼要比較？為什麼要拿約書亞來比較？很簡單，是信心問題。比較約書亞的時候，約書亞是承繼摩西的工作，神說你不要懼怕，也不要是膽喪，因為我與你同在，無論你往哪裡去，我必與你同在。聖經就記載了當時約書亞和神那種的對話，還有日後都記載，還有事後第八章是記載當時的約書亞帶領三萬人是攻打艾城，對比回基甸是不是又是差不多？打曬咁多嘅戰，咁多嘅戰爭，神叫以色列人過紅，過約旦河。過約旦河嘅時候，神要當時嘅約書亞同埋群眾係點啊？腳先踏河，否則河水不分，係咪啊？就唔係，神啊，唔該你開路先啦，冇路可開啊！唔該，開下路，揾人閘住啲水。十分鐘都好，即是開下路，冇喎，搭河水，嗱嗰條河唔係好大嘅啫，但係硬係水乾咧就好行啲，神啊唔該你啦，係嘛？冇，你落咗水先，我哋中國人所講啊，我哋香港人所講，唔該你落水，落水就河。河水分開，如果你不落，會繼續流，你就不用過河咯。表示信心，當時的基甸，神說三萬二千人太多，是吧？免得他們說我們打贏仗是因為人多勢眾。後來走了，剩下一萬人，神說人都仍然太多。这句说话讲了两次，太多人。其实当中是经历神那种的大能。那你经历神的大能，你才有信心的嘛，是吧？在经历的里面，在他未经历之前，是记载他怕和没有胆。经历之后第十五节，我们回去约书亚士师记的第七章第八节。第十五節，敬拜神，將我目光再一次擺神，神啊，真係唔係我咧，即係如果你靠我，真係我都驚自己啊！你唔好講話乜嘢，我都好驚自己無能無力，但係我靠你，所以我而家要聚焦翻於你，敬拜神，鼓勵人，係咪啊？鼓勵三百人起來，好啦，聖經再繼續記載啦嚇，我哋首先咧有一個嘅我哋叫做小結先 recap， 第三種嘅門徒，三百個人，又警覺性高，準備就水，咁咪得啦，係咪？可以一齊打啦。咁咧就有一個人咧怕到破膽，怕破膽，但仰望神，鼓勵人，得唔得？依個就係咧佢嗰個嘅轉捩點，由怕至到咧聚焦翻神。咁跟住點啊？八章四節，八章四節，嗱佢哋真係打咯喎，係嘛？打嘅時候咧就咁啦。基甸同埋跟隨佢嘅三百人咧，到約旦河過渡啦，河過渡。聖經點講啊？雖然疲乏，還是咩啊？追趕。这个背景是讲什么呢？啊，真的，真的要拿兵拿剑去打的嘛。打的时候有多少个人？是301人的。301人的时候他们真的真的累的。是不是真的累的。我们想象一下， 我哋唔好讲打仗啦吓、啊，你就算你301人，圣经记载咧，后来佢哋杀死咗120,000人啊嘛。我哋就讲我哋有301个会众，好唔好啊？我哋杀120,000只鸡，好唔好啊？得唔得？不如唔好讲杀鸡，唔好讲哎呀劏鸡啦，哎死咗噶啦吓。我哋好少杀到鸡嘅喺度，一嚟就已经咦死咗啦咁样。你试下斩。斬雞頭啊！斬120,000隻，你斬到你手都斷啊，係咪啊？手都跛啊！仲要起啊，唔係起雞皮噶啦，唔使啦，即係你劏開佢咁啊，斬雞頭咁啊，整開佢變成一份份噶嘛，係嘛？先食得噶嘛？你試下301人斬120,000啦、啊，你斬我好過，哇！斬到跛曬，攰啊！仍然要继续追赶弟兄姊妹侍奉，攰唔攰啊？攰啊！打工又攰，翻屋企又攰，凑孙又攰，咁咧就仲有咩攰啊？冇嘢做都攰，真噶喎！你试下坐到一日啦，嗱，你攰唔攰啊？嗱，你唔做嘢，你试下，唔需要嘅，唔需要讲俾我听，你就咁坐喺度，咁就咁坐喺度得噶，一日。我包你攰到你咧死咗咁滯，你坐喺度都攰，何況要做嘢？攰，仍要追趕，侍奉攰，仍要繼續侍奉。弟兄姊妹喺鏡頭前又好，坐喺屋企嚟到係崇拜嘅，又或者坐喺依度侍奉嘅。我为你们感恩，你们无论是什么情况，你都勉力来到参与教会的工作。当然我特别是鼓励在镜头前在网上的弟兄姊妹回来，真的回来，因为就是坐在这里的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尽了很多的努力，他们疲倦，他们疲倦，但是他们仍然追赶。疫情后的教会和疫情前的教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无论你是什么语系都面对史无前例的挑战，就是教会缺乏出席聚会的人一方面，第二在出席的当中也都缺乏了有侍奉能力的弟兄姊妹。我来到这里的聚会令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加多一点的，就是我们的士气，我们的士气没人能够可以抹杀我们的士气，但我们仍然面对挑战，仍然追赶。讲得简单一点好吗？我讲什么呢？没有司琴，是吗？领唱的弟兄领唱的姊妹，我觉得他们很勇敢的，其实我都不懂得怎样可以跟 YouTube 来到领诗，我真的不懂，那你们厉害过我，但是有谁厉害啊？谁懂啊？累不累啊？找哪只 YouTube 啊？哇，都不知道他唱什么，有时即那些的音啊，何时停啊？他停的时候应该怎样啊？疲倦回到来侍奉，咦，又是你喎。那我知道是热心的，不过都是你咯。那其他人怎样？其他人就说是你咯。就是这样咯。我们很感恩，我们但愿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做后勤，不是观望，不要观望，观望很容易的。但是我更加愿意弟兄姊妹起来，而在这里我很想就是每一个都起来，由后勤变前线。说真一句，不用死的，打仗那些当然要死了，是不是？或者受伤，但我们不用死的嘛。有时你都说还惨过死，就因为要背金句。那不要紧，我都说有时我都不懂某些金句，到时你就知道，我渣到不用恨。不 不过点都好，仍要追赶，仍要努力。我想举一个例啊，丘吉尔大家知道嗬？做首相的背景是这样的，1939年9月1号德国攻打波兰，跟着呢英国和法国呢就向德国宣战，就是这样了。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即其实由39年9月1号呢已经开始了。跟着就、当然大家都知道很多很不幸的战争，惨无人道的战争就开始了，好不好？就是这样。咁咧就就喺咁嘅情況，當時其實丘吉爾仲係未曾做英國嘅首相，直至到係有一日英王啊嚇，咁係英王咧就同丘吉爾講話：喂，之前嗰個咧佢唔得啦，佢唔做啦，咁你做啦咁樣。當時丘吉爾咧喺做承擔一個首相職位嘅時候，其實佢亦都唔係太過受人歡迎嘅。不過無論點，佢就係、是。承擔嗰個使命，好，我做首相啦咁樣樣。於是喺1940年5月13日，如果冇記錯日子，係啦，1940年5月13日就喺英國嘅國會發表佢上任之後第一份嘅演說，第一份演說係非常之出名嘅。你去睇咧，你去睇，即係非常之出名嘅呢份演說咧。佢好多人咧就喺 internet 揾到噶啦，即係我講得太多咧，可能都唔係太準確，你自己去揾啦。其中一句说话，他说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我做首相根本我都没什么可以给你们 各位国民。但是在大战的当前，大家面对敌人的时候，我能够只是给到你些什么？我能够给到你的就是你的流的血，你付出的苦楚，你所流的眼泪和你的汗水。你会真的讲这么容易、我叫你试试四样东西走在一起、或者其中一样东西你都受不住。各位弟兄姊妹，如果当时丘吉尔所讲的能够振奋、英国人的人心，他不是讲一些、什么宗教或者圣经的说话，他能够讲的就是我现在给你的就是苦楚，就鼓励了当时这么多个英国人去打仗。今天神的说话在我们的面前鼓励着我们，我们还可以说些什么话？我想在、结束的时候讲一个自己一个个人的经历。大家都知道我来自温哥华，1996年开始，神呼召我2012年去到香港侍奉，直至到啱啱今年嘅7月、9月翻返嚟温哥华。但系喺期间，我有2年嘅时间系帮一间教会做代堂主任嘅。好简单，呢间教会经历有好多嘅困难，多到我都唔想讲太多。舉其中一個困難好唔好啊？嗰間教會我未到任之前，其實係有6個傳道同工嘅。呢6個傳道同工喺2個月內有4個人辭職，有4個，剩低嘅有2個。2個裏面每一個人侍奉都是大概5年左右，其中有一個是3年左右、有請恕怪我用一個俗語講，有些俗語你怎頂得順？對不起，講完了這個俗語，你怎樣搞？於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呢，那时呢、我都觉得侍奉自己侍奉都有少少忙碌。那我已经不是很知道自己侍奉到什么的情况，那个忙的地步。 跟住我相信是神的感动，嗱冇理性的，冇计算过代价，神的感动就话好，我嚟，神谂你嚟做咩？我帮你咁样，即系帮呢间教会。我都唔知点解自己讲呢句说话，但系真系咁。喺嚟到呢间教会侍奉嘅时候，啊，当然，我当时因为已经喺一间教会已经做咗全职啦，嗬，同而家退休身份有啲唔同。我喺间教会有一间教会做紧全职啦，咁呢间教会话我俾啲津贴，我唔要，唔好俾我，唔得咧系要俾你。我话好啊，你俾教会啦。你俾教會，我就同教會用實報實銷攞翻嗰啲真係居馬費，就係咁嘅啫。冇咩偉大，請大家唔好誤會。不過喺整個侍奉嘅過程，我覺得我係領受多過付出。六個傳道同工走咗四個。走的时候很特别，首先有两个已经是有少少预告，跟着有两个就没有预告，当然有一个月的辞职，我走了，那怎么我去到那间教会讲道的时候，我用两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时候，我说咦，走了这么多传道同工，疫情过后移民潮期间，你哋仲喺度，你唔走嘅？仲有，我问一样嘢，嗰啲人真系苦笑。我话点解教会仲未执笠嘅？成班人苦笑，但我心嘅里边就系咁样咁难过。点解？就系因为就系喺呢啲咁嘅情况。真的没有人手，而一大班人离开的时候，大家要记得很清楚，就是说在短短的时间之内，香港是有几十万人的年轻人走了，去了英国，去了加拿大。我不评论原因，我不想讲原因，但我只是知道，总之就没有了一大班人，那些人走了，那教仍然在教会里面的人又怎么样呢？樣被遗弃的，因为他就有使命来到继续侍奉呢。我说其实就是神对他们特别的拣选。我跟他说，我说神摆我们仍然在这里，一定有他自己的使命。而我在这里 appreciate， 在当时 appreciate，就是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经历教会，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创伤。一次的创伤，弟兄姊妹一次的叫做我们贴切地讲，就撑起教会。一次跌，一次撑，撑了几次？无数次。我眼见他们摆时间，摆能力才干，摆金钱奉献。弟兄姊妹虽然疲乏，仍要追赶。当我来到讲到这句说话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哭流泪。他们不是一班得闲的人，不是。很多人离开教会，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我意思就是移民的人，即我们祝福他们的，大家明白吗？我们祝福他们的移民的，但是无论如何对教会是一个创伤。传道同工离开对教会又是另外一个创伤。跟着其实又讲到教会在这么多年来的发展经历有无数的创伤，虽然仍要追赶。各位弟兄姊妹，我刚才都讲过一句说话， 在我自己做门训的过程，我从来没有叫做收过一个门徒，用收这个字，即是接受一个门徒，这个门徒是得闲的，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人说我不付代价了，我来了，这样不是，个都说是在忙碌的里面继续付代价。今天我们是怎样呢？我们结束之前 recap， 第一种仍需作门徒，第二种受代价受训练作主门徒。我不想给大家有一个错觉，我在这里做 promotion， 我不想。神给几多我们接受训练是神自己的计划，我不想逼，但是我只是想鼓励。十二月份是报名的时候，我现在经已是约了不同的报名者来到谈话，我想见到你们。你不要说哎，牧师你好忙，不要说我这些，不要说这些。牧师，我想跟你谈。现在这个机制都是一样的，都要找阿 Sam 先。阿 Sam 应该得的，可有不有止啊，那就行了。阿 Sam 是不是，是的，阿 Sam 会将你的名字写下去，如果你跟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得闲的做门徒，从来没有一个没事做的话我要做门徒，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不用付代价做门徒。你会很累，你会很累疲乏，但你仍要追赶。神未曾呼召你被 ready 住，请你做后勤好吗？将来如果有一班受训者，他说喂麻烦你帮手，你说得得，你说什么我都帮你，这样就可以了好吗？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有恩典有怜悯，你的呼召从来都不是要我们舒服一点。就讲回当时的十二个门徒，你从来都没有叫他们舒服，你要他们摆低他们的自己想法。有很多人根本都没有计算过自己要受多少的苦，要付上多少的代价，但你做门徒是因为你的呼召。神啊，你的呼召仍然都在这里，求你感动人回应呼召，接受训练。我就这将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我们一起起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的父给我们的慈爱，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常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